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领导微表情，员工读心术，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万科保洁开会各有撒手锏。文先生今年刚30岁，已经是北京一家公司的 CEO。 作为 CEO， 文先生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同员工客户沟通。每天到办公室一打开电脑，他就会发现各类会议会谈邀请与安排，基本填满了他一天工作的日程表。于是他自己手书“会王”二字挂在墙上以自嘲。这天他正在开会，一个经常与他一起打高尔夫的徐先生来访。徐先生是一家专业生产运动服的服装公司的 CEO。 文先生让秘书将其安排在办公室等候。等他散会后，一脸疲惫地回到办公室，发现徐先生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手书的会王横幅。见他回到办公室，徐先生调侃地问道：怎么将这两个字挂在屋里？嫌自己的会多是不？不过你要是会王的话，我就是王中王了。我这一天中很少有不开会的时候。嗨，我们天天开会，会不是多，是令人发指的多。不过我纠结的是，每天开这么多会，有多少是有效的会议？怎么开会才有效？哈，说实话，一开始担任公司 CEO 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如何开会效率高。后来有一个朋友建议我向一流企业学习管理会议，我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研究那些成功企业。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像万科、宝洁这些企业的开会经验就很值得我效仿。我最大的收获是每年都能节省近100天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应对公司的其他事情，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用来健身娱乐了。作为公司高管，很多 CEO 像文先生、徐先生一样，每天不得不面对大大小小的会议。但如何开会更有效呢？徐先生的经验是向一流企业学习。一流企业如何开会的呢？其实每个行业的决策规律都不同，因此会议管理也不同，从而导致不同行业有不同的会议文化与特色经验。一、房地产企业把握项目节点，高管只开重要会。由于每一个楼盘都算作一个项目开展，所以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会议是围绕项目来安排统筹的。国外一些知名企业，如日本房地产企业的东京建物，60个人能做40个楼盘。做每一个楼盘时，他们会召集8次会议，并明确会议的目的，与会者有哪些人，有什么样的议程。万科作为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其会议特色与东京建物惊人的相似，又有区别。万科的会议同样要把握项目节点，但把整个会议体系从16级调整到11级，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会议文化。一个楼盘项目从策划拿地到房屋交付使用是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这期间万科要召集11次会。通过在项目节点上开会的方式控制项目整体进程，高管们只参加3次重大会议：拿地会、产品定位论证会、施工计划会，其余会议则交由相关执行部门以及中层管理人员完成。这样一来，高管们就不必花更多的时间开一些小会，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运筹帷幄，做下一个项目的规划。二、服装企业根据季节主线统筹安排会议， 明晰会议流程。由于服装行业季节性强，国内知名品牌服装企业如李宁、红蜻蜓，其会议文化具有典型的行业特点，所有会议的安排都围绕着每年的订货会以及前期的准备会展开，根据季节主线进行会议决策。比如李宁在订货会前一个月就跟相关部门或人员倒排时间表，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甚至为此要开一些小会。三、日化企业，把握项目节点，统筹会议安排。一提日化企业，人们会想到宝洁。宝洁作为知名品牌企业，不断有新品推向市场，而宝洁的会议也是围绕新产品的上市进行安排的。如2013年宝洁有新洗发水准备上市，从新产品计划上市到如期上市这个过程中，宝洁就是运用项目会议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召开一次项目总结会议，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召开一些会议，如产品决策委员会的不定期会议、中层跨部门产品线小组月度会议以及项目小组每周会议等，这些会议是让新品准时上市的保证。在借鉴万科、宝洁、李宁、红蜻蜓等企业的会议经验前，还必须了解企业一年要安排哪些会议，然后对一年的会议地图进行巧妙的设计。一流企业的 CEO 或高管每年要安排的会议包括：一、周期性会议，如月度会、季度会、年度管理例会、绩效考核会，半年一次或三个月一次，和有关职级晋升、高管人事变革的会议，这类会议一定要有固定的议题。二、里程碑式会议，这些会议是按照某一类管理流程展开的，比如一系列的战略管理会议，其最终的目的是明晰公司的战略。三、临时会议，临时会议是临时安排的，比如危机事件中召集的紧急会议，高管辞职引发动荡后为稳定局面召集的应对会议，这类会议没有固定的议题。除了临时会议， CEO 可对周期性会议、里程碑式会议如此设计会议地图。一、CEO 要从全局的角度来优化议题，明确重要问题，并根据重要问题进行会议安排。比如一年里在哪个时间开会，开几次会，并形成决策。二、CEO 要从公司全局的角度来优化议题，明确重要问题必须在某个时间来决策。三、CEO 要提前思考某些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召集里程碑式会议，因为这类会议的最终目的是明晰公司的战略，提前思考议题既可提高会议决策的效率，又可以使管理者的时间安排更有计划性和规律性，更能节省高管的会议时间成本。
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
美国人开小会能解决大问题。日本、美国、韩国、英国，他们各有开会的独门绝技。例如，美国人开会不设讲台，对发言人的发言有不同看法，可以说 I disagree， 我不同意。日本人开会爱算计会议成本，喜欢开短平快会议。韩国人开会用沙漏控制时间，英国人开会开得比较浪漫。开会期间要休会，也喝休会茶，但不等于不重视会议。可以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会议文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开高效会议。美国人开小会能解决大问题。小汪是上海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 前不久，他去纽约参加了一个全球老年疾病诊断和治疗论坛。这是一个有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让经常参加常会的小汪大开眼界。会议主办方已经有20多年的主办经验，尽管办的是学术交流会，主办方却又另外请了一些医药厂家、制药公司的人员参会，这样就为研究人员与医药开发、生产提供了一个可资合作的平台。这次论坛开会形式也很简洁，分三部分。一，各参会公司演讲，每个公司有20分钟的时间。二，专家问答。三，酒会交流。借这个平台，小汪结识了一家医药公司代表，之后在他的协调下，院方与那家公司达成了一个项目的合作，这是小汪这些年开会最大的收获。美国企业以及一些民间会议是超讲究效率的。那么美国政界会议是什么样的呢？我的一个朋友曾参加总统先遣队的工作，具体的说，美国总统要访问一个国家，朋友参加了筹备工作。当时参加筹备工作的先遣队员有数百人，阵容庞大，不过大家都各司其职，忙而不乱。总统到达这个国家的第三天，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开会时，白宫的一个级别很高的工作人员，总统助理迟到了1分钟。他非常抱歉地说，很抱歉，我浪费了200分钟。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总统助理的数学是不是超差？他会不会算账啊？事实上，这个总统助理很会核算迟到成本。他是把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包括进去了。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00人，每个人1分钟，200人不就是200分钟吗？美国人开会爱计算成本，这是朋友参加美国会议的最大收获。如果你有机会参加美国会议，你会发现，美国的开会文化与中国截然不同。一，追求开会效率。美国会议管理中的第一条就是规定开会必须有一个目的。会前，主办方会考虑我们是否需要开会，开会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不需要则不开。美国没有形式上的会，所有的会必须有主题，而且要主题鲜明。美国会议的议程很有意思，常附有谁有什么事要在会上讲，别看不起眼儿，却能解决重要问题。二，经常开有目的的小会。林语堂说，一个人的讲话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没必要就不说，有必要就短说。我们国人习惯了开大规模的会议，但在美国则是会议越少越好，而且少有大型的会议，多是小会，越短越好。三，是否参会不强制，自愿参加。美国人开会常常是向特定对象普发邀请，因为只是邀请而不是命令，所以是否出席就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兴趣。如果你愿意参加，那就去，反之则可以不去，连请假也不用，没人批评你、处分你。自愿参加会议的，一是会议议程与自己有关，二是自己乐意参加，所以与会者在开会时多能积极参与。四，发言要预约。在美国开会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会议就开1个小时。如果谁需要在会上发言，一定要注意时间限制。通常做主旨发言的一般有15到20分钟，其他发言者通常只有10分钟。而在国会众议院大会发言，每位美国议员一般只有2到3分钟，而且要向负责人预约，不预约的话一般是不给你发言机会的。五，不设讲台。美国人开大会时大多不设主席台，谁讲话谁就走到话筒前讲就是了。等主讲人讲完了，有意见的人和想提问的人可以找一个话筒发问，主讲人会一一回答。如此开会 听众可以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这让很多与会者都乐于参合，会议也常开得十分热烈。六，开会口头禅 I disagree。 美国人开会时特别有不同意见时，可以直接对老板说 I disagree， 即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之后可以畅谈自己不同意的理由，可以直接针对问题讨论。因为美国会议没有会议政治，不必担心老板的面子以及自己的职场前途。七，可以中途退场。美国人开会可以中途退场，而且其他与会者一点也不在意。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王磊曾多次参加美国国会有关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他第一次去参加听证会时大开眼界。听证会开始时只有几十个听众，可开到中途就有人退场，到会议快结束时会场上只剩下一半人。让王磊大跌眼镜的是，主讲人照常讲自己的，一点都没有气馁。八，开会时领导不做指示。在美国，由于少有自上而下的会议，所以在开会时多是普通与会者发言，各级领导或管理者只在一边旁听，少有命令指示，所以美国人开会时间紧，可会议氛围绝对放松，绝不紧张。
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
日本人开会为什么爱斤斤计较，又如何斤斤计较呢？太阳工业公司如此计算会议成本。日本人做事喜欢抱团，遇事要团队一起做决定，多数决定都是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后通过的。可喜欢开会的日本人并不喜欢开冗长的会议，他们认为那除了让与会者精神疲惫外，还会导致真金白银的损失。日本太阳工业公司曾经算过这么一笔账，会议的机会成本等于每小时平均工资的三倍乘以二乘以开会人数乘以开会时间小时。之所以平均工资要乘以三，是因为参会人员创造的劳动产值通常是平均工资的三倍，而乘以二是因为参加会议要中断日常工作，因此损失要以两倍来计算。二，日产汽车的小算盘打得更响。最会计算成本的非日产汽车莫属了。日产汽车凭借精确的会议成本计算，只开有效的会议，而有效的会议方式就能让日产汽车省下了60亿日元成本，可以说是稳赚不赔。而日产汽车的会议成本算式为，会议成本等于人数乘以时间乘以薪资单价。日本人精准地核算会议成本，小算盘打得如此响，无非是想开出高效率的会议。可如何开出高效率的会议？为开出高效的会议，日本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有绝招。一，日产汽车，简化会议程序。会议程序繁杂是导致会议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日产汽车把开会简化为四大步骤，以此确保会议高效率。第一，确认开会目的，以明确的目的决定会议形式，让与会者有备而来，有收获而去。第二，慎选出席者，这样就能精简与会人员，并较好控制出席者的质与量，从而保证会开得短而快，快而有效。第三，确定开会形式，开会需要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形式开会，选对开会形式才能开出成功的会议。第四，完美结束会议， 开会应该会而有录。日产汽车开会总要确实记录会议内容，这有利于会议决议执行的跟踪检查。二，企业家视光敏夫，高效会议应该短平快。如何开出高效会议？日本著名的企业家视光敏夫见解独特，他认为开会只有保持短平快的特色才能有效率，并提出了著名的五提倡会议律。第一，开短会，所有会议的时间都不应超过一小时。第二，站着开会。第三，提倡所有与会者都要发言。第四，提倡发言时间要有节制。第五，提倡各抒己见，勇于争论。这就是视光敏夫所倡导的五提倡会议律，其中有三项都彰显着管理界所倡导的会议要保持短平快的理念。三，日本效率协会的高效率会议技巧。为确保会议卓有成效，日本效率协会总结了11个开会技巧。第一，不可随意无目的的开会。第二，会前对会议目的及讨论方式要心中有数。第三，控制参加会议的人数，与议题无关者不许参加。第四，严格遵守时间，一次会议以不超过两小时为宜。第五，主持人有维持讨论秩序和做出明确决定的责任。第六，避免插入与会议无关的话题。第七，把会开得生动活泼。第八，主持人每隔3到5次发言，做一次小结。第九，发言要简明扼要，每次不超过1分钟，一次谈一件事。第十，会议结束时，主持人要与全体与会者确认会议的结论。第十一，主持人应对会议记录负责。我的一个朋友是北京某食品协会的理事，前不久他应邀出席日本的一个食品博览会，他发现日本人开会与国内某些会议的差别相当大。一，日本人开会特小气，在国内参加某些会议，往往会有各种装资料的袋子或礼品，而且会议资料很厚，设计很精美，本来是一次性使用的东西也如此讲究，显然有些浪费。去日本开会，既没有资料袋，也没有礼品发给与会者，虽然主办方看上去很小气，可这会开的却相当环保。二，日本人开会走形式，开会前日本人会将开会的内容汇编成会议纪要，将会议结论提前决定下来，开会就按照那个纪要走。开会当天，会场门口立着有会议日程和发言顺序的大海报，英文日文各一份。除此之外，会议安排发言顺序也会提前安排，并在确认回执里发给与会者。三，发言也展示。在国内，发言是很私人的事，一般不会向他人展示。而在日本，特别是一些学术交流会上，主办方会在开会前要求与会者把交流发言都制作成展板，在会场内展示。闭幕式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让代表们投票评选佳作。四，开会餐很清淡。在日本，开会有会餐，却是分餐制，每人一个食盒，盒中只有简单清淡的几样菜。如果吃不饱，可以去一边的食品加工区，让工作人员给你煮点面条或来点炒饭。如果你吃习惯了国内的会餐，相信你会感觉日本太小气了。五，恳亲会 VS 非正式会议。一提恳亲会，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拉关系的会议，恳亲的意思不就是恳求您跟我亲近吗？日本的恳亲会其实就是会后会，相当于一些正式会议的宴会，只不过这样的宴会是边吃边谈正事，谈会上没说透、没解决的问题，一边吃一边说事，肯定大家都会积极参与，这会议的气氛肯定很不错。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感谢收听。